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哦，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要跟各位来聊聊一个现在很多人可能是忙着要交屋，交屋之前呢都会有一个验屋的工程工作很多人可能都在这边忙得焦头烂额，然后刚才就有一通电话在问我说他们的这个社区这个公社要点交，现在跟建商呢在那边这个也是那你推我推这样子没有一个解决的一个案。今天我们就要请这方面的一个专家，也是我们西会房屋委员会的委员，诚品室内设计公司的创办人丁胜丁委员到我们节目中来。丁胜丁兄好。
哎，大家早。
是，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这个验屋的话题啦。我之前跟丁胜有聊过，就是说你也有之前帮一些朋友帮忙他们做验屋啊，现在好像验屋越来越多人会有这个概念，是不是？
对的，因为现在目前新的房市非常非常的多
对。
当然验屋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检验建筑公司交给我们的一些东西，像比方说设备或者是一些在附着在我们建筑表面的一些建材它是不是有符合一般所谓的使用标准。
对。
那这些东西呢，当然过程里面当然一般的业主他们没有办法是去检验出说它到底怎么样的方式才是合格的或者说怎么样的方式这设备才是可以堪用的使用的。对。好，所以这方面来讲都会可能就是委托外面的所谓的验屋
公司。
对。那我们这边呢是因为我在这方面当然有一些相当长时间的一个经验
对。
所以我本身也是念建筑土木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当然也可以起到我们怎么样去检验
对。
我们的一个我们讲的建筑物就可以怎么样交付到我们屋主的一个手上。
对。對，可是以前就我记得20几年前30几年前买房子的时候，那时候傻傻的都没有这个概念呢。事实上大部分人也没有这个概念，大概是这十年来吧才有这种所谓的验屋公司兴起齁。以前大家都傻傻的说建商给你一个通知，就说什么时候要交屋，那你之前要去做个验屋的动作，那他们会有人陪同这样子齁。那我记得我那一次是第一次买房子嘛，那就是也在网络上面在杂志上面看了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是说应该要去敲敲地板啊什么之类，然后其他的我大概都没什么概念，就是大概这建商说看他叫你是看哪里看一看，那就大概勾勾勾就要通过这样子。那最后验到有两块地砖， 我觉得说好像就有一点那个空心的那个味道，就是大家讲的那那个空心的味道。说那我求他们说要把它敲掉，这个重新再重铺这样子。结果他们就一大堆理由说不，这个敲掉再重铺的话可能不会平整啊什么之类的。最后还是住搬进去住啦，那个比较空心的地方也没有说就因为这样子破裂或是怎么样子。
对，因为
这也是我自己的经验。
是是，因为我们在大概30年那时候我开始从事室内装修开始齁，那时候我们就有时候呢，因为新的建案它本身它会赋予一个我们讲屋主他有一个权利，
对，
就是可以去做所谓的变更设计
啊哈。
好，那所以说有时候
客变嘛，
对，所以说有时候呢，我们就会事先在还没有交之前呢，就跟业主有所接触，所以呢，这时候有时候业主他会讲说，你可不可以就是请我们就是帮忙去看一看因为我们比较专业，那所以说他们呢，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去体验场的一些状况，所以那时候其实在10年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帮我们的客户去做验屋的工作，
就是说把关的工作这样子。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所以那时候你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所谓的帮大家做一些把关这个审查的这个动作了齁，等于是现场勘验这样子。
对，因为现场它本身可能在交屋的下呢，可能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我们所称的叫做瑕疵。
对，没错。
那这种的瑕疵有时候是因为是表面的瑕疵，那有些呢是属于结构性瑕疵。
是，
但是我想说，现在目前呢，因为我的学生也有人是从事业务公司的老板，
也有人啊。
对，那他们也有来考证照，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讲说我们在就是说我们经验的交流上面来讲哈，有时候我经常会询问他们说，那你们业务是验到什么样的程度？
对，
所以他们的一个普遍的一个说辞就是表面上看得到的，或许可以使用的这样的方向跟内容去做验屋。
对，
但是我想我的观念不会比较跟他们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毕竟是这方面的一些专科的
比较专科的，对，
所以呢，我们在看待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大致上有结构性的角度去看待，像比方说有一些墙壁上的裂痕，或者梁上的裂痕、柱上的裂痕，那它的裂痕的方向、大小。实际上都跟我们的结构的行为呢有息息相关的一个说法哈。
对，
所以基本上一般我们讲说，我们看的东西会跟别人看的东西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方面呢，可能比较会有一个差异性。
对，那如果说以你自己这么专业的一个角度啊，这个30年前就有人找你去帮忙做验屋的动作，那为什么我自己一直有一个这个纳闷为什么大概这10年来才有所谓的验屋公司的兴起？以前为什么没有这样的一个产业？为什么好像这一波大概我印象中大概10来年才有这种验屋公司慢慢一家，而且现在越来越多齁，而且真的是像雨后春笋一样，而且这个每个公司呢那个参差不齐这样子。
对，因为在早先呢，我想刚才讲的就是有些瑕疵，那他不便去跟建商去做一个所谓的争取。
对，
所以有时候就像张兴吉刚才讲的就是有些瑕疵呢，他那个建筑公司他们也会用百般的理由来搪塞
，
对，他会觉得说这样是对吗？所以他在心中里面就会相对的成立了很多很多的问号。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当然就要求助专业。
对，
当然我讲说这个可能跟个人的一些所谓的工程实务的经验也有相对的关系。因为有些设计师他本身比较注重在美学。好，或者是在规划设计上，好，但是在工程上面来讲，他可能就比较欠缺。所以当业主去询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不好回答。
是，
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讲说有些我们讲说设计公司或者说一些想要从事验屋的这个的人员呢，他可能会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去成立一个协会，或者做一些我们讲说对我们的工程一个检验的方式，会有一个规范的这样子一个想法哈。所以后来呢，就是慢慢的哈，就是很多这些人集结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就是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的话，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规范，甚至去寻求一些相对的一些仪器来辅助我们在检验上面来讲肉眼所看不到的一些状况。
对对，所以你刚刚有提到仪器我觉得他们的仪器有时候是五花八门的，看起来都非常厉害。
对啊，我想说我们讲以前就我们经常讲嘛，对，就是说你虽然功夫不是很厉害呢，但是你的设备、你的装备很强的话，看起来就是非常厉害。
对，没错。所以现在业务公司，我觉得他们最强的强项那个仪器 哦，比如说他有那个什么
热显像仪，
对，热显像仪，还有那个什么，还有那个类似我们那个肠胃管的那个，
对，就是那个你想说的那个微镜头的那个，
对对，微镜头那个可以到那个水管里面去看有没有堵塞这样子，
对，
哦，这个也是他们也是有花一大笔钱，有些甚至还蛮贵的这样子，
对，有时候我们讲说有时候那个像那个湿度计啊，像我们就有这方面的经验了，就是我的像我的水电工班。那他们也有去购置这样的一个仪器，
哦，水电工班，对，
他的仪器呢，大概价值大概20000多块，
嗯哼，
那就去检测的时候呢，怎么检测呢？
嗯，
哎，他的那个结果就是没有漏水，
嗯哼，
好，那但是实际上还在漏水，所以他就觉得很怀疑，所以
为什么会这样？
对，那就很怀疑他，那他以为他的仪器坏掉，然后然后就建请我们的业主去找更专业的啊这个检测的人员来检测。
对，
好，那就花了大概20000多块，就请了一个更专业的、
更专业的，
对，他们
厉害耶，
他们叫做抓漏公司
哈，对对，抓漏公司。
然后他们来了以后呢，就搬出了一台比他们这台机器要大上好几倍的
更厉害，就对，可能要十几万这样子，
那是哦，
上百万。
然后他就一检测啊，他就告诉他说：“哎，哪边有没有漏水？”
嗯，
啊，那他就看他的仪器，就询问他说：“哇，这个台机器这么厉害，那你这台机器耗费多少？”
嗯
那他跟他讲，这台机器30几万。
三十几万，
对，三十几万，对，所以难怪他要一次性的一个收费就要到高达到2万块
哦，
因为他的成本很高嘛，
所以一次出警就要2万多块，
对对对对，像我讲说这个就是该花的钱他们还是得花，好，然后该有比较精锐的仪器呢，他还是得购置
哈，
那在比较严格的或者说比较探测不到的一些，或者说整个那个实体比较厚度比较厚的时候呢，它的穿透性呢，这可能也都是机器它本身所能够提供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些差异性。
是，那因为我们常常会回归到一个基本的那个原点，就是说照理来讲齁，这个建设公司盖房子，它应该自己内部有一些品管控制齁，就是说诶，我这个房子要交到给消费者来使用，应该在至少应该有 90% 可堪使用这样子齁，啊，或者说 98% 这样子。那这个应该是就是说这个房子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像我刚才提到，就是我们以前根本傻傻也不会去验出什么样的一个瑕疵。可是房子还是在住啊。那现在呢就是大家都会找这个验屋公司，就是觉得说验屋公司刚才提到仪器可能非常厉害齁，那可以帮你找出一些这个瑕疵来这样子。所以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说丁盛，你觉得说现在我们如果说这个预售屋完工之后，有没有必要找验屋公司验？你自己的这个认知来讲的话，
其实上我们讲嘛，就是你有的去做一些所谓的功课，
嗯，
哦，那这种功课呢，就是在验屋公司上面，现在目前也有一些平台，然后这些的平台呢，或者是 FB 上面哈，他们本身会对验屋的这个经验都会有一些有所分享
哈，嗯，
但是一样米养百样人。那一样的一块基地，它可能会盖出不同基地的一个形态，甚至工程品质，
好，
那甚至它的结构行为，好，那因为之前的时候我就曾经去帮过一个业主去做一个勘验，哈，那当时呢，他甚至还没有买那个房子，
是，
那因为那个是一个成屋，所以呢，他就拖着我说，哎，那我们就先去看看呗，
对，
啊，那可以有什么样的改变的时候呢？当然，他就决定要不要买那个房子，
嗯嗯，
好，所以当我们去到那个工地现场的时候，大门一打开，我第一眼就看到脚椅那边就有一条45度角的裂痕，
哦，那个很明显嘛，对不对？
对，就有一条裂痕在那边，嗯，那我一看了以后呢，我就跟我的业主我就使了个眼色，我说我们看一看就好，好，那当然他晓得我的意思了，那然后就跟我们讲说，他跟那个销售的那个人员呢就讲说，我们就是大概看一下，但那销售人员呢，因为难得可能有人上门了嘛，所以就死扒着他不放，
一直扒着不放，
对，那我想说，那我如果说不提点一点意见的话，他可能不会放我们走。
对对对，
然后所以我就一直问到你那个交易上面的裂痕，你们怎么解释？那他讲说啊，新房子哪有不裂痕的？
对，
当然这个是一个我们在装修也好，或是在营建的这个区域
也好，对啊，对啊，很多业者都会这样讲。
对，他说新房子哪有不裂的哈，所以哈，这个讲说啊，混凝土的干缩一定是会有
哈，
但是你后面的 P 土啊，怎么就会把那些裂痕弥补到了嘛？
哈，嗯嗯，
但是他那个裂痕呢，非常的宽哈，大概有2-3厘米这么宽，
哦，
对，而且是在脚与40。 45度、啊、所以呢我在现场我就跟他讲说这应该不是的哈，我就跟他讲说你去问问你们现场的那个工地主任哈、啊、那这个让看是不是有结构性的一些破坏，
是
好、啊、那他还是不肯哈、啊、死不肯的去做这个动作，那我就跟他讲说你就打个电话，因为大家现在都有手机嘛，我说你打个电话给你们工地主任好、啊、问他说这个是不是有所谓的不均匀呈现，那他听了这个非常专业，你们
是
他也没反驳、啊、然后他就打了电话，那电话一挂了以后呢他就闷不吭声了、啊、他觉得就这档的生意可能就保汤了、啊、所以
砸到这碰的地方了，砸到专家
对，然后他就这样就作罢了，那我们就信心来了，我们也走了、啊、所以说我想说有时候可能、啊、在我们讲说你交物的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需要去找业务的公司，当然又取决说你有没有去做这个这方面的功课。
对，好，那这我们要再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之后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丁胜丁委员来好好聊聊业务的这一个课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那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诚品室内设计公司创办人丁胜，也是消基会房屋委员会的委员、哦、那今天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现在很多人可能都很头大的问题，叫做验屋啦、哦、那验屋呢，这个买了新房子，买了预售屋，完工交屋，大家都很开心，希望能够赶快住进去这个新房子。可是呢现在呢很多人都比较小心谨慎，就希望说诶，在住进去之前呢先把一些瑕疵，或是说可能看不见的小瑕疵也能够都把它找出来、哦、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如果房子住进去之后、哦、要再做动一些工程、哦、这很麻烦，尤其是要再移那些家具啊什么的、哦、真的是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困扰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验屋一定要在事前做好啊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工作、哦、那所以呢这几年来真的验屋公司像雨后春笋一样一家一家的冒出来了、哦、那过去我们傻傻的也没有验屋公司，所以呢建商讲什么就是照着建商的意思就啊这个验完屋了、哦、就签收完了、哦、那就住进去了、哎、虽然说也、哎、没有还好没有出什么大问题，可是呢、哎、这个跟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好像就有很大的一个落差，所以丁胜刚才提到就说诶要不要验屋，基本上呢也可能就是说你自己要不要先做一些功课、哦、所以呢现在网络上面的资讯非常多啦、哦、我觉得说大家可以先做一些功课吧、哦、
对，因为现在目前网络上面的一些资讯非常的发达、哦嗯，因为我们中经常戏称叫做谷歌大神，
对，没错，
对，所以说对，在网络上面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他们一些过往的一些经验，嗯嗯，甚至纠纷，
对，
因为说你验出来的东西，建筑公司不买账，
嗯，
啊，那建筑公司他会用百般的方式
理由去，对，百般理由借口这样子，
对，去在做搪塞哈、嗯。那今天如果说你今天是专业的，当然你可以去回敬他，
对，
但如果说你是非专业的话，当然你就。我们讲说他就是诶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也摸不着头绪。
对啊，摸不着头绪根本不懂啊。
对，有时候就是默默就算了。
对啊，摸着鼻子就验收。
对，那所以说有些呢业主呢他可能也是就是说设计公司他们也会跟他们建议，就是到时候呢反正建筑公司所提供的一些材料你又不是很满意、嗯、干脆啊就是全部把它退掉、
哦、
变成所谓的毛坯屋。
哦、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当然你在验屋的时候呢当然就比较轻松多了。那验什么，就是验那些管线。
啊, 对
啊，那就是其他的一些表面的一些分解设备呢都可以忽略掉了。啊，所以就不用担心。啊，所以现在目前这个是也是有一种方式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啊来就是减少我们讲说在建筑公司交给我们屋主的这方面的一些瑕疵的部分。
是，就是用毛坯屋的模式啦。啊，可是这个在那个新建的过程当中就要跟这个建设公司做沟通了嘛、哦、
对，因为有些建设公司他们允许在我们的一个交屋前呢、
嗯、
就是在他们要试做的时候呢他们有时候会给一个时间点，
对，
然后时间点的你就必须要完成他们所谓的变更设计，
对对对，
当然你想说你今天买了新房子，那你自住为一个原则的话，当然就是会对自身的一个需求、啊、像比方说家庭的成员啦、啊
嗯
啊、或者你希望的风格啦、啊、或者你所希望你做的一个装修的成本、
嗯
啊、那这些呢都是会影响到我们以后这样的事、啊、就是所交给我们的一些样态，
对、
啊、所以这时候呢你如果觉得建筑公司的东西不是那么的一个理想的话，当然你就可以趁这个机会、啊、将我们的一些建材啦或者是格局啦、啊、去做一些变动，
是，那我们就回归到实物面哦。如果说比如说我自己买了一个预售屋，想要交屋了哦，那请这个丁胜定位员来我做验屋。我们实物上面要验哪些东西？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仔细的来讲一讲？
我想说验屋的项目当然是整栋我们讲说居室啊，就是我们叫室内
境内大门进去，
对室内的这个部分哈、哦嗯。当然它还牵到公设的部分啊、哦，但是公设的部分那是以后将来是
对
管
委会
去，对管委会
去，管委会去。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在做我们讲实体购户的话，就是针对我们从大门进去
对
所看到的，包括我们的居室、我们厨房、我们的厕所，还有阳台
、
哦，这些呢都是我们在检验的一个标的哈。那你说今天我们要验的东西到底有哪些？我刚才讲过，有些东西是它是毛坯屋的话，那就比较简单。那如果说今天你不是毛坯屋啊，那你今天请他把已经把所有的设备啦，
对
啊，对基本设备都已经依照我们的合约都已经把它装置完成的话，当然就要一个一个的去做检验啊。那当然检验的项目里面，当然就是看你需要跟我们的业主去做个沟通，要检验到什么程度啊？那一般来讲，我们就会业务工程他们会提出一份所谓的检验的内容的一个表单，
清单
对一个表单啊，那这表单里面啊，我们业主来问，如果说今天你有做功课，那就可以检视他的表单内容是不是符合我们的想法。
对
啊，因为有时候
表单很行哎，很多都很行哎。
对，因为他就是用勾选，这样比较快了
啊。
那另外一种，我们讲说，我们在一般的业务公司呢，我当然每业务公司他们里面的组织成员有时候不尽相同啊。那有些人号称说他们有结构技师、有建筑师，
对
啊，甚至一些室内装修的所谓的技术室等等，
还有那个什么甲级乙级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都很多很多的证照。但是有时候往往我们在现场看的时候呢，往往那些师资级的哈，就是国考出来的那些师资级的那些有证照的人士呢，经常不会出现在现场。
对啊，他不会出现在现场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看他表面的，这当然也是要心里面要有个底啊哈。所以说讲说我们验屋只是验说我们表面所看得到的部分。
嗯。
那在我的想法是说，有些呢，他本身可能会有一些属于结构性的东西呢，就必须要我们讲说专业的结构的人员呢来做判定。
嗯、对。
那甚至建筑公司方面呢，可以要求建筑公司这边提供当时所营建的一个所谓的照片。
啊，对，
因为我们讲说我们业务都是表面，那事实上我们在整个结构里面来讲，是不是有需要到那么深入去了解到
是
我们的钢筋、我们的混凝土是不是符合我们讲所谓的当时的一个设计规范的要求？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
可是这样肉眼怎么看得出来？
就是我讲说这是要靠专业人士的判断，因为知道他们有提相对的照片
啊。
那这个照片来讲，当然我们就是采取信任的态度了哈，就是你如果你只要能够提得出来，那我们就按照你照片上面的一些我们讲的配筋的根数啦、号数啦，去检视你的结构图上面来讲，它的数据是不是相符。
哦，那这个又更牵扯到更专业的。
对，所以这部分来讲，可能一般的
业务公司不会验的，
一般
业务公司不会验这个的。
对，他们不是不会验的哈，因为他们本身没有这方面的专才。
对，没有这方面的专业啊。
对，所以刚才讲说，他们公司虽然有挂了一些师资级的一些人士哈，一些专业人士，但是在实际执行面上来讲，可能还是有所欠缺的了。
对，所以我想他的验屋大概就是说，像我们讲的刚才提到，就是说进大门，所以他可能就是跟你看大门有没有。有那个平整这样关的，有没有平整这样子？
对，光大门就有很多的学问了哈。我举个例子讲，比方说第一个，我们要看它大门的一个防火性啊，因为现在目前都是采取的都是防火门啊，而且都是所谓的60A
好，
那那个60就是一分钟啊，那就
60秒。
那一共是60分钟，
好，60分钟，
哈，60分钟，它本身那个 A 就是具有主热性，
好，
就是它本身具有一个小时的一个防火功能，
嗯，
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讲一个先看它的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标示，
有没有防火的功能，
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看它本身防那个整个架构是不是有被碰撞、受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三个呢，当然就要看它本身的气密条是不是有气密，
气密条，
我们经常就会碰到那种就是门关起来之后呢，里面讲话外面会听得到。那你只要也可以听得到的声音的那个大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大概粗略判断它本身会有缝隙。
啊，
那你有缝隙代表什么？代表就是油箱内的那个烟啊，就是燃烧的那个烟雾，就从这个缝隙就会灌到室内去。那它就没有办法达到煮烟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是。
对，所以说这方面来讲，光一个大门实际上它的学问还是蛮多的。
光那个大门就有这么多学问的。所以大家我自己这个比较粗浅的那个认知就觉得说啊，是不是有够平整，是不是关的 的能够比较密合这样子，哎呀，
对，包括那个对，包括那个锁头，你在开启的时候呢，是不是很顺畅？会不会卡卡的？然后在关闭的时候呢，它的声音是不是会很响？这些都是我们在在那个
烟
段的时候，对烟雾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注意这一方面的一些细节。
对，那进门之后大概可能。你大概会从哪些东西开始验？
基本上一般我们都会先从机电方面开始。
好、哦，机电啊、哦，所以从电表箱。
对，一般我们就看我们的一个低压用电方面哈，它本身从我们的楼下的变电室上到我们的这个电箱哈，就是我们所谓的配电盘。
对，
那他们本身的那个一次测，他们本身它的这个线径是到底是多少？那是不是跟我们的机电图是不是相符？
所以还要看机电图。
对，一定要看机电图，不然你这样看的时候呢，一般来讲没有办法去判断说，它的一个粗细是不是符合？
所以是不是要跟建商要求这个机电图？
可以跟他要的，可以跟他要的，因为你只要能够看得懂机电图的话，
对，
那在这方面来讲，绝对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方面就是一定要专业啦。
对，
所以因为机电图一般人看不懂的。
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它有什么框架容量啦，容量之类的，一些数据方面，你要去判读哈。那判读完之后呢，你要去到现场，你要也能够有能力去检测它的线径是不是。OK， 好，那再就是他所接触的一个方式，比方说我们在这个电线跟我们的那个 breaker， 就是我们的那个无熔丝开关，他接触的时候，他是不是有那种用所谓的压着端子，还是说直接用电线直接就套在我们的螺丝上面，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说一些小细节的部分。当然，有些我们讲说这些小细节的部分，往往也会引起建设公司的一个反弹，因为他会跟你讲，哎，我们就是明明有电啊，对我又不是没有给你电，好，所以有时候这个方面呢，就是只是在品质上面的一个瑕疵而已。那为什么跟我们讲说用压轴端子跟没有用压轴端子，它本身的差异点在哪里？好，当然这就是更细的部分，
更细的、更专业，
对，更专业的部分，好，因为你用压轴端子，它本身的接触面是平均的。啊，所以它的感电的一个传导的一个状态呢是优的啊。那如果说你没有的话，并不是不能报传电，只是说以后将来呢，可能在导电方面来讲，它的效率跟以后将来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瑕疵危险，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要进一步去考量的一个重点。
是我看到有人在网络上面说，他的那个就是插座有些是没有通电的。这个在屋的时候有这个业务公司他们也会把这个抓出来，是不是？
当然，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用的时候呢，建筑公司他们有时候也会有他们一套的所谓的交屋程序，所以呢，他有时候会用那个一般我们所谓的那个小夜灯，
对，小夜灯，
对，
那是一个非常简便的方法，
对，那就拿着去插每个插座，告诉你，我这个每个插座灯都是有灯，那以前我在建筑公司的时候呢，以前我们有也有去帮业主去做先做前期的一个检验，
对啊，你们也会做嘛，
对，有时候呢也会发现到说真的那个插座真的没有。
真的
没
有电，没有通电。
那我们探究的结果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客户呢，他有做中途有做变更设计，
哦，
然后而且不止做了一次，好，所以他在后续的
不是建设的公司的问题，
当然也可能也是啦，因为你有交付建设公司做，但建设公司并没有帮你完成，
哦，
但是到后面的一个工班在做检视在做校核的时候，发现到说该有的插座没有出现，
哦，
所以他就限地就是挖了一个插座，
是，
但是那个插座呢，对，但是插座呢，它并没有什么，并没有管线，它
是
外观的插座，
对呀，没错，
对，所以说
是只有外观的插座，
我说那种怎么插座没有电，我就觉得奇怪，我就顺着去拔了它的那个盖板，盖拔下来之后呢，再把那个插座卸下来一看，有盒子，但是并没有管线，
对，
所以蛮扯的哈，
所以真的是一个装饰用的，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讲说工地现场当然有工地现场困难哈，因为我已经做好了，那又在做变更，我什么时候怎么样升给你的等等啊，这个都是当然工程上的一些问题了哈，
是，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再谈谈我们讲说我们在做检视我们的一个电系的一个系统，
对，
所以呢，一般我们会在我们的电那个配电盘里面，我们大概可以去分作里面的无熔丝开关里面的种类，
对，
好，那哪些呢是管一些一般的插座开关的，哪些是管110的，哪些是管220的，那甚至哪些是管厨房。
对，
厕所
管厨房，
那种所谓的 NVB 的，就是他们有漏电断路器的，
等等漏气。
对，那所以这方面来讲，可能都是在我们在检视的一个范围之内啊。所以检视完以后呢，你要去检测他们本身的回路数啊，就是像比方说你的场域很大的话，当然它的回路数就会跟着多。
嗯，
啊，当然这个都是要看我们的一个跟我们的机电图上面呢做一个配置的是否吻合
啊。
那这方面来讲的话，当然就是要专业的一个，
一定要专业，一定要专业。
好，所以机电 讲究完了以后，你再讲弱电。那弱电方面，当然可能也有所谓的，我们的弱电的种类，像光纤、像 cable 线、像电话、
对
网络啊，这都是一般我们主要的一个主角。
是。
那现在目前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建筑公司呢，他们本身也都只是把你配一组在我们的那个弱电箱里面。
是。
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使用所谓的WiFi，
对，
所以呢，它在的配置上来讲，就是要跟你的销售的条件是不是吻合，好，所以基本上一般我们在做这个检验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把就是业主的一个建材表拿来当做一个辅助参考，
是，
好，所以他卖给你什么东西，那我们在检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根据你卖的东西去做一个检测，
哦，
也不能无中生有啊，所以基本上一般我们讲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啊，一分钱是一分货，
嗯，
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根据这方面来讲去做这方面的检测，
所以建材表也是要背在身上就对了，
对，一般我们在
做比对，
一般我们在交付的业务公司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跟你要这方面的一些资料，
嗯嗯嗯，
那电检查完了以后，就会检查水。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在我们现场跟大家来聊一聊，检查完电之后要怎么样来检查水哦，验屋这个很重要，水电这个部分很重要，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道的，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诚品室内设计公司的创办人丁胜，也是消基会房屋委员会的委员哦。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验屋的这个问题哦。我觉得说，哎，这个今天的这个节目真的很精彩哦，大家应该把它一看再看。如果说你自己要有房子要验收的话哦，自己就是像刚才丁委员提到的，要做个功课，这个也是给各位做一个事前的功课，你大概比较容易了解知道说，哎，到底验屋要验哪些东西哦，不会说像我真的是第一次买房子的时候，真的是傻傻的什么都不懂哦。人家说啊，这个 OK， 那个 OK， 这个就是 OK 了哦。啊，这部分大概就是验屋的话，一定要有一些基本的功课你要做的。刚才已经跟各位啊聊到了，就是说，哎，电的部分，因为验屋最主要就是水电的部分的哈。好，那丁胜委员要跟大家再进一步来聊聊水的问题哦，因为我们住家一定要有水。那水如果说哎这个部分会漏水，或是说堵塞，哎这个怎么办呢？那这个部分一定要请这个丁胜委员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去验水的这个部分的问题。
好，我们讲说听到水哈，所以我们大致上把水分作三个部分。
好。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般会使用的自来水，
自来水
所谓的给水系统。
Uh-huh.
那第二个呢是排水。那排水呢它又分两个。
Uh-huh.
一个是我们的所谓的污水系统。
对、uh-huh.。
那另外一个是雨水系统。
哦、雨水系统。
对。那你说雨水干我们什么事呢？基本上一般我们的雨水系统。
第一个想法就这样子。
对。所以那我们的雨水系统啊，那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就是我们的阳台。
好、
uh-huh.。所以我们的阳台一定会碰到雨水。好，那除了你这个阳台是被包覆起来的，当然就不叫阳台
了，那就不算了。
所以说基本上一般从阳台下来的水呢，这个不是我们所使用的，是老天爷给我们的啊，所以这个是一般我们所称的雨水的排水，
雨水的排水。
对，所以说我们要去看看阳台的那个排水孔，它是不是很畅流
啊、
那流的呢？好，那我们的那个污水的排水系统呢，当然里面还有一个比较干净的水，就是我们所谓的冷气排水。
哦，冷气排水。
对，我们的冷排呢也是在我们检测的范围之内哈。所以基本上一般我们在看待的时候呢，我们会根据我们的一个排水系统、给水系统去针对它本身的设备啊，因为最近都会有设备端
哈。对。
就在我们设备那边呢去做一个检测。好，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我们的一个给水系统。
对。
所以给水系统里面呢，我们想我们首先看的是我们阳台的那个热水的那个热水器的那个位置。所以我们的阳台里面它本身它的水龙头它出水和一个地方包括说它的位置包括说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结构像比方说它出来的时候呢它是不是有所谓的那个阀就是我们的水龙头
齁。对。
那这个阀呢当然一般来讲我们的阀不跟我们一般的那种有可以随时开关的那种的一个机制齁它是可以用那个十块钱可以去走的我们说称之为叫做三角阀儿。那这个三角阀儿呢它本身的一个存在呢也可能是用一般的我们所称那个一般我们说那个一般的阀类就是我们旋转的阀类、那旋阀类有分啦、就是所谓球阀啦碟阀啦这个都是一般我们在、在使用上面的一些标的所以它只要有这个阀类原则上应该就是 OK 的、那甚至有些建筑公司它根本连这个阀类它就不会付、就是只给你一个那个所谓的长压塞就把你那个管子把你塞掉、所以这个部分呢你可能就要去做我们讲所谓的在品项的一个设备来讲你要去检视建筑公司到底给到什么程度
是
那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阳台 们还可以看到是我们的冷水的出水口到底有几个。
哦，
所以这个都也是跟我们的我们讲水电图上面来讲的标示是否相符哈。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阳台里面来讲，它本身的一个给水，它有可能是洗衣机的用水，也可能是一个水槽的用水。
是，
好，所以这个都是要在好去检视的。
是，
然后完了以后呢，我们再去看看这个水龙头的附近的周围是不是有所谓的白滑现象的产生。
好，
所谓白滑就是在我们的瓷砖的表面上，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偏白色的一些粉末是痕迹。
是，
那这些的状况呢，就是代表这个水龙头的这个位置呢，可能它是在漏水的。
那一般新房子应该比较不会有这种状况。
也是会有的。
也会有。
也是会有的。因为它本身它可能在当试水的时候呢，它本身是不是没有漏水。但是它在塞那个长压塞，就是说我们角度去的贴瓷砖的过程里面，它可能也去动到它。那动到它的时候呢，它本身密接的不是很理想，
是
它就有可能会漏水的机会。
哇，
这个东西当然是可以修复的，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说你今天是躲在墙体里面的漏水，当然那个就是修起来就比较麻烦一些
啊。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的厨房
啊。
那我们厨房也有给水啊，那给水，那给水的时候，它本身的一个水槽下面甚至在水槽的旁边，它也有其他额外的水龙头。
是
啊，因为现在目前很多的一些设备，它都会增设所谓的那个过滤器，
对，过滤器大部分都有，
甚至洗碗机，
啊，
所以有时候它会把它独立出来。
哦，
那如果说没有独立的话，当然就是我们在室内装修的时候呢，你再去把它分出来，就是从我们的水槽下面的给水那冷水地方去把它分置出来。那我们在看待的时候呢，一般来讲，我们的原则是左热右冷。
啊，
左边的是热水管，
左热右冷，
右边是冷水管。
啊，
那因为在浇的时候呢，它应该都会把水压在上面了，所以基本上一般你就是用我们的所谓的触摸式的一个检验的方式，那就看看它本身在管子上面来讲是不是会有水痕，因为有时候它没有滴下来，但是那个水呢是属于微量渗水，那这是由我们去做一个检测。
是，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浴室，
浴室，
当然浴室有主浴室跟客浴室，
对，
当然相同就是用浴室的在统称。
是，
那浴室里面呢，当然它也是会有冷热水的一个机制在里面，
有的，
甚至有些是两组，有些是三组
啊，
因为它本身呢，淋浴跟浴缸还有面盆，
对，
这样就有三组
啊。
那还有一个冷水，就是我们的马桶给水，
对
啊，所以这个就是一般我们给水的部分。
嗯，
好，那同样的，我们要去检视它本身是不是左热右冷。
是，
那左热右冷怎么去做检测？就是从我们的热水器那边去做一个开关的控制啊，它如果说有用连通管的话，当然这上面看它是不是有一个在做一个那个塑胶的阀类。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当然我们就去我们在接受，就是要去做这方面的一个我们讲所谓的假性连接，就是将我们的冷水跟热水把它通水。那通完水之后呢，它里面的一些管路呢，就会因为你有水跟没有水的存在，所以你在出水的状态之下，你就可以去检视，它本身出水的情况是不是正常，是左热右冷的状态。
对，
那再来就是刚才讲过，就是要去检视我们的水龙头是不是会有所谓的那种潜在性的那种所谓的微量渗水的一个情况。
哦，是是是。
然后完了这个东西，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给水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要检测我们的一个排水。好，那排水，
对，
那排水的部分呢，当然就是面盆排水，还有我们的浴室那个地板的排水，
还有浴缸
排水，
对
对，这个都是一般我们在检测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用水去淹，去灌注
啊。
那灌注的时候呢，它也要有个时间性哈，因为我们必须要把底下的那个管子啊去填饱了
啊，
它才会堵塞
啊。
不然有时候你看一些建工师啊，在水上淋水的时候，他给你淋个几秒钟，他就讲啊，来你看这泄水坡度很好，那我就跟他讲我。并不是只有测你的泄水坡度，我要测你的管内是不是会有堵塞。
对，
好，那你说那你可以用内视镜去看
啊，用内视镜去看。
对，但是一般呢，我们讲说有时候是堵在看管
啊，
并不是堵在我的水平支管
啊，
所以有时候这方面就是用大量的一个积水去做测试，是会比较理想。
所以我听过那个验屋公司，他们说第一个他们要去验屋的时候，一定先去浴室把那个浴缸先装满水。然后才去做测试这样子。
对，因为你要有一定的水压。
对。
那因为你装满水的时候就会有个水压。那这个水压呢也会去检视到我们的一些接管方面来讲的问题。
好，
因为有些呢它的排水管径有时候是一英寸半，有的是两英寸。所以呢这种大管径的排水来讲，你今天如果说没有水压的时候呢，它不见得会显现出说它在溢水的时候呢它才会渗漏。
是。
好，所以这是一些我们讲工程上面的一些经验啦，提供大家做个参考。
对。
那 接下来呢，我们要验的是什么？要验的是我们的一个地板的排水。
哦，地板。
那地板排水一样啊，就是我们在验的时候呢，都要看它的泄水坡度是不是溢流的很干净。那有时候呢，我们会往往会在我们的马桶边会有一滩积水。那为什么我会在马桶边？这个泄水不是很好吗？那为什么会积在我们的马桶边呢？
对，
因为它的排水洞呢，它是设计规划在马桶那个边边。好，那它水的流下来的时候呢，被马桶怎么样挡住了？
哦，
所以其他水都流光了，唯独在马桶上面的那个旁边的水呢，它是流不掉的。
对，
因为被马桶挡住。啊，那你说为什么会被挡住？流水不是会有流水吗？因为现在目前很多的建案呢，它本身在室内的地砖上来讲，它可能就会用所谓的30×30。那30×30之后，地砖已经到一个所谓的临界值了哈。那所以说，它在做泄水坡度的时候呢，就会做得很平缓。那做得很平的时候，你又被马桶一挡住的话，那个水呢，它就不容易哦，自己会转弯，自己会去溢
流，对，不容易流下来。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般哈，我们在平面这个就是地板上面来讲，我们做一个地板泄水的一个快速啊，跟啊它的本身的一个流速的一个检测。好，那接下来第三个呢，我们就要测试所谓的冷气排水。好，那冷气排水一样相同的，你必须要灌注相对的时间
啊。
那你在灌注的时候，它也收建筑公司也收问你，你要灌注多久？
啊，
所以一般来讲，一个出水口呢，一般我们都灌注至少5分钟以上。
哦，5分钟，
因为它的管子比较细，
对，
好，所以它的时间呢，而且它本身去到干管的一个距离有时候会比较远，甚至它是走我们的所谓的地板排水。所谓地板排水呢，就是它并不是穿我们的地板，因为现在目前的排水的状况当然有分很多种，像我们现在目前比较会就是趋向一个趋势，就是所谓的同层排水。
对
对，
现在很多都在做同层排水。
对，就做同排。那做同层排水的时候，当然它有排水的一些机制。但是有时候你说冷气排水，它是属于比较干净的水，所以呢，它有时候呢，它并不是在归属在同层排水的这个范畴之内。所以它有时候呢，它是经由我们的地板啊去做一个排水动作。所以地板的高层因为有所限制，你们有配的钢筋，所以呢，它的那个泄水坡度呢，就会有时候会比较平缓啊。那这种平缓的时候呢，当然就是有时候管线一长，那它本身积水的几率就可能会发生啊。所以一般我们做测试的时候呢，我们都希望它在这个长度来讲啊，都会给予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灌注啊，让它本身保水度达到某一个程度，我们再来看看它本身会不会是顺畅的。好，所以这个是基本上面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方式。
所以它是在还没有装冷气的情况之下去做测试。
对，因为它本身都会有个出水口，所以我们就是从那个出水口去用我们的自来水，直接去灌注。所以因为它本身的孔径是一般都是6分的管径啊，所以基本上一般建筑公司呢，他们在测给你看的时候呢，他们也是会用所谓的那个自来水的方式去做灌注。对，那所以说如果说今天你请的是业务公司的话，他们应该也是会用同样的方式好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测试。
是，
那测试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要去检视有没有其他地方会怎么样，会有渗漏或者是潮湿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因为有时候你水灌下去的时候，它属于微量渗水，并不是立即性的会显现出来，它可能是一天两天之后它才会显现出来。
是，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配管的时候呢，有时候难免，因为毕竟是人，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呢可能会忽略。那怎么样的忽略呢？就是在接管的时候呢，因为它本身要去检测它的管径的长短，所以说呢，它就会先用假性的套接，套完了以后去做裁剪，裁剪完了以后呢，它可能忘掉了这个原先假性的套接这个地方呢，并没有上胶
啊，
或者是它并没有去做压接，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情况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讲说它就会产生一些状况，对，好，然后这个是一般我们的排水的部分，
水的。
那我刚才又想到一个，是一般我们在给水方面来讲，因为现在目前很多的管线都是做吊管啊，所以呢，我们也要看看它本身天花板上面的吊管呢，它本身会不会有滴水的一个现象产生。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检测的时候呢，去该去注意到的一些水的部分。
是，水的部分，好，水电已经跟大家讲完了哈。那有些验屋公司他们会验那个所谓的窗户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下这个窗户也要不要要怎么来验？因为我看到他们是说拿了水去冲这个落地窗啊，或是窗户这样子。
对，因为窗户哈，一般来讲我们在验的时候，当然也有分它本身的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用肉眼去做一个检视，
对，用肉眼。
那它本身是不是有碰撞哦伤害？或是掉漆，刮痕，甚至凹陷，甚至说我们在它开启的时候呢，是不是会有很顺畅？那有一些铝窗呢，它本身也附带所谓的安全锁，那这个安全锁的一个所谓的操控是很 哦、很顺畅，很自然、哦嗯、而不会说很刻意或者说很用力的才能够去做一个操作。
是。
好、哦、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检测它本身玻璃的厚度。好、嗯哦、那你说玻璃的厚度怎么检测，当然这是要靠专业的一个丈量。哦
啊、
那有些人他本身是用那个两片去摸那个玻璃，然后就用眼睛去判断、哦。那这个当然就比较不科学的做法。
不是有仪器可以量吗、
嗯、对，那是那要那个仪器要能够去碰触到玻璃的厚度、
对,
对，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直接可以用那个尺直接去做丈量、
啊、
那当然有些丈量的方式了哈。所以玻璃的厚度跟颜色跟它的功能性，因为你现在像有些的玻璃呢，它本身有所谓的我们讲所谓的自洁的功能，或者是抗紫外线的功能。啊，那个所谓的那个节能的功能，
我觉得自洁的功能很重要、
啊。对，所以说有时候像大片的玻璃的时候，当然它本身哦、就会有这方面的需求。
是
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就要看它本身啊所填塞的，我们叫做塞水路。
啊，
那个塞水路就是我们所那个俗称的叫做矽力康，
矽力
康，
矽力康。对，
那这个矽力康呢，它本身填的一个所谓的多寡啊，它本身的粗细，或者是它本身的一个所谓的耐用度，是吧？我们可以用手去直接碰触它。因为有时候呢，它本身也有时候我会碰过这样的厂商，就是他们为了要节省矽力控的一个使用，所以呢，他们在有一些的位置呢，他们缝隙过大，他们会用所谓的那个胶条去做填塞。
对，
好，那这个当然不是不可以，但重点是你的厚度不足的时候呢，以后将来在地震的拉扯啦，或者什么在其他的一些外来的环境破坏之下呢，很容易会破损，然后就会漏水。
是，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做所谓的水密性、气密性的一个试验。对，所以一般我们有时候也会用我们的肉眼去检视，我们在整个铝窗上面来讲，它本身四周的一些所谓的胶条，
对，
是不是有受伤，或者是它本身位置不对，有扭曲，这些的情况，那这个都会影响到我们将来在铝窗上面的使用的一个品质，所以基本上一般我们会肉眼先去做检视，那接下来当然有些那个业务公司他们会用水去做冲刷，对，那一般来讲我们的铝窗呢，它在出厂的时候呢，都会经过一个所谓的一个检验啊，他们会有一个品质的一个管控
QC， 对,
对，所以他们的一个里面的内容，当然可以直接当做我们的一个检验的一个标准。那我们现在检验的只是在于四周框架啊，它是不是会有造成一些漏水的现象？
好，那因为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可能这个燕屋的这个细节呢很多哈，可能今天也没办法一都讲完了哈。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丁胜丁委员呢跟大家这个不厌其详的来讲这个燕屋的一些相关的重点事项。那今天非常感谢丁胜丁委员。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也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拜拜。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细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工作一段时间，好想到国际各领域见习最新专业趋势，增加职场竞争力，但就是找不到机会。
我更想到国外晋升学习职人大师的顶尖技术回国创业，可是缺乏管道和资金。
15到30岁青年海外圆梦的机会来喽！赶快上 iUse 青年国际圆梦平台许愿，加入逐梦工厂组和海外翱翔组，发你的梦想！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等你来许愿。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